学习是不入脑的，生活是苦逼的，工资是不涨的，对象是没有的，是约不到的，肥胖是减不了的，觉是睡不着的，手机是没电的，网速是很慢的，是时候用心灵鸡汤麻痹自己了。哎，不对，是用心灵鸡血。
用真善美的心理知识 PK 假大空的心灵鸡汤，让你在苦逼的生活中继续苦逼，但是清醒。我是有心人的小友，用心理学给你的鸡汤加点血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有心人电台，我是有心主播 Steve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拿什么拯救你，我失落的自信。
自信啊，史蒂夫好久没有在生活中见到一副自信满满的面孔了，你们呢？虽然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，只有新手和菜鸟才会对自己的水平评价过高，而行业内专家对自己的评价会更为中肯或更低。自信满满的样子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，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失去了自信就意味着满腔的沮丧和焦虑。有一位高中生就因为这样失去自信的痛苦而向有心人求助。他在高一的时候是班级前十，但最近却考了班级倒数第二，老师和家长都怀疑他是早恋了。他觉得班主任每天在班级里说话都是在投射他。过去的他口才好，在演讲比赛和主持比赛上有很好的成绩，现如今生活单一的高中生活里，学习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。可是现在连学习都没法搞好了，他非常痛苦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一个优等生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成绩，他的痛苦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想与乔布斯离开苹果的时候是一样的吧，同样失去的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，那个让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东西，而现在却把他们一脚踢开，又是怎样的滋味？乔布斯自暴自弃之后选择了禅修和冥想，而这位高中生却因为学业并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有些人的梁鸿儒老师给出了这样的建议，这样的问题在现有的高考体制下还是很难避免的，大部分高中生的生活的中心就是学习还有考试，即使你不这么认为，你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向你强调。评价一个人的价值还是用学习来粗暴的衡量，一旦一个学生自尊的支撑点，也就是成绩没有了，就会陷入缺乏自信的状态，产生自我怀疑，投射到别人身上呢，就会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，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在这种自我否定的循环当中，更容易将平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进行负面解读，比如老师的一次寻常谈话，你会生硬地将老师的话与自己的情况匹配，于是觉得老师在影射自己，否定自己。既然这一切的源头都是成绩，那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提高自己的成绩的具体计划上面。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认为忏悔和自责能够帮助我们反省问题，但事实上这只会让我们掉入沮丧情绪的恶性循环当中，更加无心学习。所以你不需要急着去谴责自己，可以深入思考一下导致自己成绩偏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究竟是学习方法不适合自己，还是学习强度太大了导致产生厌烦心理，这深入剖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核心，从而解决问题。你要相信自己是有办法解决的，并且将这些想法变成具体的可执行的步骤，然后去检验这些步骤的成效，加以改进。在学习过程当中呢，建议你挖掘自己进步的地方，并给予自己肯定，别人有没有看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，不要贬低自己的努力，不然你的心会抗拒的。 此外，我并不建议你去放弃自己的爱好和长处。你说自己口才非常好，在演讲比赛和主持比赛上有很好的成绩，这是你的闪光点，当然不能放弃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边际效应理论？你拿一个小时学习可以拿到95分，第二个小时只能提高到98分，而第三个小时就未必能够提高成绩了，反而会让你对成绩产生厌恶。也就是说，第三个小时的效用是负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能拿第三个小时去锻炼演讲，那么你在演讲这一块也能拿到95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获得成就，并且对学习这件事不至于有厌烦情绪，还可以保持积极性和愉悦性。学习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在休息的时间里，你也可以学习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给自己找到更多的自尊支撑点。一张椅子要稳，至少要三条腿，你要支撑起自己的自尊，当然不能够靠一个支点。当你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当自己的价值不再单一的依赖于成绩，所获得进步，每一次思考，每一次做最爱的运动，每一次写随笔，每一次，无数个每一次，都是在为你的幸福创造动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不再为学习每一次波折而沮丧焦虑的时候，你的厌学情绪也会丧失，你会更自然地接受新知识的洗礼，更能全心全意地对待学习。当然了，除了学业表现和兴趣爱好，一起愉快玩耍的小伙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跟自己兴趣相同的伙伴能够激发学习的热情，将我吐槽生活的压力。也许你早已不在校园，走向职场，但面对压力和重建自己的方式是相似的，试着寻找更多自尊的支撑点，拯救你的自信。